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接下来看《哥林多后书》啊，前书已经走完了哈，我们今天要看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啊，新的书卷，那我们无可避免哈，我们还是得从背景大纲，即使是主日讲到一样，我们只要牵涉到啊这个主的话。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啊，从背景大纲，然后逐章逐节的讲下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保罗写的，我们看到书名就知道了，它跟前书有一定的关系，啊，一定的关系，有前后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还非常贴近。前书是第一封书信写过去，有带信的人，不像今天啊，今天有这个顺丰就这样带过去了。有信的话，包裹都可以过去了啊，对，对，古时候没有啊，信怎么样带过去？尤其是教会的信，怎么带过去呢？教会常常会有互动，来往各地的教会。有同工们互动来往，那保罗自己的宣教团队啊，一开始第一次海外布道，他跟巴拿巴就这样出去了。随着建立教会的脚步，随着弟兄姐妹灵里面成长的脚步，第二次海外布道，第三次海外布道，越来越同工的被兴起，他们羡慕服侍神。他们被神呼召，跟随保罗、巴拿巴，到后来是希拉，他们的脚步一起来传道。所以到保罗三次海外布道的后期的话，他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宣教团队。所以团队当中，这些同工们在各个教会当中被差派牧养，啊，传递信息。都是保罗传道的同工团队在做这些事。好的，所以哥林多前书提到那么多问题，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结党纷争啊，在这里面甚至很严重的淫乱，有很严重的啊不按照神的规矩在神的教会当中各样的问题。那甚至是因为严重到一种程度，保罗必须要用使徒的权柄来责备、来指出问题、来纠正。所以《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走过了，有一些措辞是挺强烈的，啊，有一些指出问题是挺不客气的。一封信。如果你的措辞强烈，如果你的所指出的问题一针见血的话，读到信的人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顺服神，按着神的心意过生活的基督徒，看到保罗所指出来的问题的话，他有一个顺服神的心，无论这问题跟他有没有关系。他都会用一个悔改的态度来面对，是顺服的态度。然而，当我们弟兄姐妹灵程上面信心还没有那么好，甚至有假基督徒的情况，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或者是已经重生得救，可是灵里面还比较幼嫩，有一些语气强烈的责备，还经受不起。一读到会有一些邪气的反应，各样的回应方式、回应角度不一样，所以保罗不知道哥林多前书写过去指出那么问题、纠正那么问题，甚至有责备的话在这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读到信的态度怎么样？不知道，所以有点拿不准，有点拿不准，所以就有。把信带过去那一边的同工们， 他们回来跟保罗见面的时候，把消息带过来，或者是过去带信过去的同工们还没有回来，可是哥林多那一边的弟兄姐妹，有人工作上有需要，或者是教会差派，把消息带回到保罗这边来，有来有往。教会当时候初期教会是这样，有来有往，所以保罗应该就是从这些同工们所传回来的信息，知道了教会的回应怎么样。啊，在这情况之下，对，很可能哥林多前书写过去了，回来的信息不太妙，对，反应不一。顺服的人会顺服下来，可是传过来的消息隐约看到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越来越激化，啊，越来越激化。我觉得结论先讲在前面，保罗很可能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写了第二封信过去。这个第二封信呢，措辞比第一封，就是《哥林多前书》更激烈了。不过这第二封书信并没有存留下来所以今天看到的后书，很可能是第三封信，第二封信没有存留下来。然后第二封信写过去的时候呢，那个保罗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坐快船从以弗所渡到哥林多那边，亲身的跑一趟过。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双方啊，就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回应啊，双方都不太满意。所以很可能这第二封书信的措辞是非常的强烈，因为问题不止没有解决，让保罗写第二封信的时候觉得里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心越来越没悔改，所以他的第二封信的措辞非常非常的强烈。好，这时候第三封信了，保罗快快的去，又快快的回来过，然后现在第三封信就是哥林多后书出来了哈，他写信里面肯定他就提到了一些前面的写前书的时候的感受，快快的去，快快的回来的这一次的感受，然后第二封书信过去的感受，对，其实保罗是挺担心的，你怎么知道呢？牧师，因为哥林多后书的经文有提到。所以，如果我们细细的去啃它，慢慢的去消化它，细细推敲它，你大概就会得到我刚才前面讲的结论了。我结论先讲在前面。不过，我感谢主，到第三封信，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写下来，他把那个过程稍微有提到，有描述，然后呢，最后的结论就是，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对于这些问题都有悔改的心，大部分、绝大部分是这样。可是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三封信，你可以看到，对，保罗就有提到，有一些真的就是死不悔改啊。所以第三封信针对这种现象，保罗呼天唤地的，像摩西这样子，为父之心，呼天唤地的来求爷爷告奶奶一样的，能够期待他们能够悔改。然后另外一方面的，保罗写信的角度不只是对啊，低声下气求爷爷告奶奶，另外的角度，他有提到其实是很严厉的，带着刑杖。你指望使徒们带着刑杖来吗？要执行神的纪律的刑罚吗？所以呢，这里面对，有软的，有硬的， 软的更软，硬的更硬。所以你可以看到《哥林多后书》里面的内容大致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看看一些根据了。我们先来看一章一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一节，哈，一章一节。好，我们先来读哈，一章一节啊，来，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写信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那很明显哈，跟前书一样啊，保罗写哥林多后书是用使徒的身份来写，所以他不是一般个人的家书，而且他跟一起的同工提摩太联名，很可能这封信也是提摩太后来带过去的，啊，所以现在提摩太跟保罗写信的时候是在一起，然后提摩太可能把信带过去，啊，所以这个时候一起写信的，把提摩太名字也放上来，不管他名字放谁哈，写信的我们相信都是保罗啊，保罗，好，保罗写给对象很明显在哥林多的教会哈。啊，然后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都在哥林多教会应该是带头之下的情况。然后我们才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十三章的第一节。好，我们今天就请大家来读这一节了哈。来，徐静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来读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哈。来，徐静姐妹，话筒预备好，请。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
好，谢谢我们徐姐妹。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那里去。所以《哥林多后书》写作的时候，从这句话，保罗应该比较清楚的表明，之前去过两次。然后之前去过两次，所以这一次要去，他想要去。如果去了，就是第三次去，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可是呢，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那边提到的保罗三次海外布道的行程，大行程就大时段的行程，他第二次海外布道，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待了18个月之外，大时段你看不出他还有在哥林多那边停留，甚至第二次长时间的停留，第二次看不到。可是保罗却说，十三章第一节，他这次要去的话是第三次要去，第三次要到了没啊？还没有到嘛，要到，所以之所以可以讲第三次将要去，也就是前面有两次，哎，可是大行程上面没有啊，可是保罗应该不会说谎吧？他说第三次就前面真的去过两次，第一次待了18个月，那第二次呢？使徒行传的大行程又没有，很可能就是这边讲到的快去快回。那什么样子促成保罗真的就是快去快回呢？因为问题太严重了，他在以弗所这边信写过去了，更多前书写过去以后，他心里没有平安，他觉得我必须要去看看到底怎么样子。然后，因为以弗所这个城市没有多远，它靠海边，没有多远就有海港。然后呢，哥林多那个城市呢，也是有海港啊，所以隔个爱琴海，快去快回，很快，而且都有可能每一天都有发快船啊，所以对保罗来说，很快的去到哥林多一趟没什么问题，快去快回是没什么问题的啊，所以这里就解释了保罗应该是在第一次在哥林多18个月之后， 还有那么第二次，啊，第二次在哥林多，可是大行程上，《使徒行传》的大行程上显不出来，所以应该是在哥林多那边，为了处理哥林多教会现在的问题，他那边一个很短时间的啊这个拜访，很短时间的停留。我也相信一个很短的时间，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多大的问题。因为短时间你解决什么问题？你指望一次讲道弟兄姐妹就改变了吗？你指望弟兄姐妹一次协谈就改变了吗？常常不是因为时间短啊，常常时间短的情况之下，你来不及处理啊，反而见上面可能吵上一架。你不要以为使徒的服事就不会有吵架的场面了。不，使徒跟我们一般弟兄姐妹一样，都是一般人啊。只不过他们信主跟神的关系特别的好，亲身经历过主耶稣基督直接的带领，他们跟神的关系，乃至于对神的道里面的体会、里面的认识，可能更深刻，对于神的全能体会更深，以至于更敬畏神。生命上是有这样的差别，可是。其他弟兄姐妹啊，开会的、讨论事情的、有问题的人呢、然后你旁边看问题的人呢，其实应该没什么差别。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指望说我在保罗在那边待个3、5天、2个礼拜，能够问题就解决，不太可更可能的是有这么。2、3个礼拜或是几天的时间待在哥林多，刚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回来以后写了措辞更严厉的施展的这一封信。牧师啊，你怎么知道？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2章1到9节，有提到类似的情节哈，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2章1到9节。我们这次没有要细节，不过把那个时间大概的那个时间的架构，还有几次的带领，相对应保罗的心情，我们这里面大概可以看得到。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1章1到9节。我来读单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请徐静姐妹代表大家来读。来，《哥林多后书》2章第1节，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
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一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
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
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
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
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这里面提到第3节那里，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到了第9节，再来一次，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 三节九节这里就写给你们，写信给你们，应该就是我刚才一开始结论讲到前面的第二封信，哥林多前书之后的那一封信，那一封信措辞应该是挺强烈的，对，因为第四节提到保罗，他说他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在心里痛苦、多多流泪的情况之下，写什么内容呢？对，他写什么内容呢？第一到第三节，稍微可以推敲出他内容到底写到哪一种程度。来第一节，我自己定了义，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为什么这句话写了第三次去的时候，如果真的去了，我要去了第三次啊，必须是大家没有忧愁。讲去就去了，为什么要讲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因为第二次去挺忧愁的，第二次去挺忧愁的，所以。如果还要写后书了，还要再去的话，第三次了，我决心了，有忧愁我就不去。再到你们那里去的话，必须大家没有忧愁，问题解决了。那也就是第二次去，问题没解决啊，他非常忧愁啊，大家也很忧愁啊。第二节，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那叫。那我叫那忧愁之人以外，神能叫我快乐。现在聚焦在一个人，除了那个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所以保罗这时候聚焦在那一个人，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让我快乐？然后他接下来提到了，对。对，第三节，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有特定那一个人有份哦。恐怕我到了以后，就也关系到第二次去还有第二封信的事情。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有这些灵里面有问题的那一些人，他如果悔改了，叫保罗快乐的话。那些应该叫我快乐，就是他应该要悔改的。现在是恐怕这样的事情，恐怕他们不悔改呢。应该要悔改，应该要叫保罗快乐。现在不悔改呢，反倒叫我忧愁了。所以这边牵涉到第二封信跟中间第二次去的那一次，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感受啊？显然是更忧愁的感受，显然是保罗在担心，在恐怕这些人没有悔改，而是这些事哈。好，接下去第三节哈，后半段，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保罗提到了，对，绝大部分的都是我们是同心的。以我的快乐为快乐的，可是就是那一撮，保罗在担心他们，多担心啊！第四节很担心，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那个很难受的那一封信呢，是这样写下来的。这封信的目的呢，不是要叫你们忧愁，乃是要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因为看重，格外的疼爱，所以写信下笔语气很重，希望能够借着这么语气重，能够挽回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这些事上得罪神，问题非常非常的大。希望用这种语气能够挽回他们，所以这个第二封信的语气是非常重的语气哈，对，而是保罗就在这边说明，那么重的语气是因为格外的疼你们。第五节， 如果有叫人忧愁的，也是不悔改的。他不但是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就是罪太严重了，他一定会牵连到其他弟兄姐妹。那其他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是跟保罗同心的，保罗现在为他们在罪上面不悔改，在忧愁着。其他弟兄人也显而易见，大家都一起为这些弟兄在忧愁啊，对不对？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那保罗现在写第三封信的时候，他在回顾这事情。哎呀，我是不是第二封语气写太重了？我是不是这样？他在纠结这个，恐怕说得太重。然后第三封信，赶快来补救。第六节，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啊，所以这边又可以看到那一个个案，那一个特例，曾经受过责罚。更多前书里面有提到那个责罚哈，跟那一些严重犯罪的，收了人家继母了，连吃饭一起吃都不可以，对不对？所以的确，教会在当时有，因为前书写过去了，前书里面有提到这个责罚，对，不能跟他来往，不能跟他一起同桌吃饭，对，这个责罚有落实。所以第三封信写出来，第六节，这样的人受了众人责罚也就够了，有责罚够了，不可以责罚太过。第七节就这样讲，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等到写第三封信的时候，就是后书，哥林多后书。保罗心里面已经有回顾了，第二封信是不是措辞非常的强烈？再加上第一封信里面提到的那个教会纪律的层面，这种犯奸淫收了人家收了他自己的养母的啊，犯奸淫的事情该怎么做？规矩写出来，显然有落实这个规矩，这个当事人有受罚。既然有受罚了，保罗就想下一步了。我们不愿意他继续往下沉沦，所以既然有受罚了，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悔改，悔改我们赦免他的罪，只要他不要再犯类似这个同样的罪之后，他应该要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所以第八节讲到，保罗在写第三封信的时候，就劝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要有坚定不移的爱心。写明在这个受责罚的弟兄上面，然后他就解释第九节，为了这个缘故，责罚的缘故，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所以这应该先前写给人指的是第二封信，措辞可能异常的强烈，要求哥林多教会弟兄们落实那个教会纪律。要惩处，措辞强烈到这种地步，写完了，保罗都觉得这个是不是语气写太重了，太过了？是不是这个人会不会因为这个责罚下来，责罚太过了，变成他忧愁太过，以至于沉沦？就在信仰上面就彻底的跌倒。会不会这样？好，所以这一方面哈，我们先大致上看过去哦。原来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中间很可能有那第二封信，这第二封信措辞是异常的强烈，对于针对第一封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的问题，保罗很像应该还是有一些追踪、坚持。所以这边姐要试验看看你们顺从不顺从。所以至少从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前书跟后书它 有一些脉络，有一些关系可以抓得到。不止第二章，我们看到第七章还有一部分也提到了，对，也提到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看到，这过程，有些回应是怎么样子？第一封、第二封信，他们的回应，然后现在写第三封信过去。教会的回应是怎么样？来，我们看七章，从5节到9节，我们现在用起因方式来读哈。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第5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
在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
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提多的角色的出现。那个时候，就是保罗在写第三封信嘛，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应该人在以弗所，他就提到之前啊，在马其顿的时候，马其顿在哥林多的北边，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在马其顿，然后那个时候怎么样子呢？不太好，身体不太健康，不太安宁。然后周围遭到患难，就是外界有逼迫，外有征战，内有惧怕。那个时候，对，情况不太好。可是呢，借着提多过来安慰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安慰，像保罗那个时候叫丧气之人啊，他说自己丧气人，是借着提多来安慰的。那提多怎么安慰呢？如何起到安慰的作用呢？第7节啊，他从你们那里所得的安慰了我。就保罗宣教团队提多跟提摩太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一次带来安慰的是提多，怎么样呢？怎么样能够透过提多安慰到保罗呢？这里面写的啊，提多得到了安慰。提多得到了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安慰了，也就是哥林多教会善待了提多这位来访的同工，而且还是保罗所差派的来访的同工。好啦，那提多是被保罗差派过去的嘛？所以他们让提多在哥林多那边过得很好。提多回来了，告诉保罗：“哎，我在那边其实过得挺好的，因为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带我。”所以这样子，提多被善待这件事情，而提多是保罗所差派，那保罗就知道这一些人是卖他的面子啊，也就是保罗他2封信啊。第一封信就是前书啊，指出问题；第二封信措辞更强烈啊，显然有一些好的回应。那个时候，保罗在马其顿，就是可能是快去快回的那个过程。对，好，第7节啊，对。因他后半段，因提多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 都告诉我了，叫我更加欢喜。想念，这不用说哈，就是那种想念哈，同工中间的想念，哀痛，什么哀痛啊？像罪哀痛，因为保罗在前面两封信，前书跟中间那一封，都是针对这些罪的问题啊，只是语气越来越强烈了。哎，没想到这么强烈的语气，在这些信从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回应是哀痛，为罪而哀痛，这是好现象。然后像保罗的热心，那就是跟保罗同心了。他们能够体会到为什么保罗措辞那么强烈的缘故，是因为爱他们，为了他们在罪里面能够醒悟过来，能够回转过来，悔改。哦，所以他们能够体会保罗的热心。所以提多把这个消息带回来了，那对保罗来说，那就是好消息，太好了。第八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这应该就是第二封信了。叫你们忧愁，是措辞强烈啊，目的就是那个对罪的责备，目的就是让人忧愁。可是保罗后来懊悔了，是不是我措辞太强烈了？可是呢，我现在不懊悔了。为什么不懊悔呢？因为我保罗知道，那第二封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是忧愁了，可是起了一个果效。第九节，什么样的果效呢？让保罗欢喜的果效。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忧愁，而是因你们从这样的忧愁中生出一个对罪的懊悔来，感谢赞美主。本来是抗拒的态度，哎，可是呢，那一个第二封信措辞之强烈，让读到信的人深深的体会到保罗不是开玩笑，这个罪太严重了，所以他措辞那么的强烈。接到信的时候，一开始是忧愁的，可是呢，读懂保罗的心意了，从这样的忧愁中生出对罪的懊悔，这是神的意思，照神的旨意了。所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凡事就不是为因为我们就写信措辞强烈而受亏损。啊，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得到，保罗在第二封信的时候，的确写信是非常措辞非常强烈的。对，哎，可是呢，写完信寄出去之后，觉得懊悔，我是不是不应该写这么措辞强烈的信？担心呐、啊，担心哥林多那边的弟兄姐妹回应上面会不会有一些情绪反弹？哎，发现提多带到的消息没有，反而看到第二封措辞强烈的信的效果。啊，哎，所以保罗现在反而欢喜，更加欢喜哈。是的，我们这两段圣经可以看到，他大概写信的逻辑次序了哈。我们继续来看到，你怎么知道保罗的第二次的拜访哥林多那个地方他去过？我们来看接下来的一些蛛丝马迹哈，来，2章17节，好，我们大家来读好不好？请徐旭前面带着大家来读17节，请。
我们不像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
啊。这边提到，对，有所谓的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的许多人，那我们知道保罗传道的时候，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海外布道，都有这些律法主义的，他们自认为是基督徒，是律法主义的，他们扰乱神的道。那为什么会做这个扰乱神呢？为了利益的缘故。 为了自己还能够在犹太教，虽然信了耶稣，可他们想在犹太教上面继续生存，继续维持他们在犹太教的名望，继续维持在犹太会堂里面的社区生活，他们不想被逐出犹太会堂，所以在一些神学上面低头了，哎，反而要来影响这些人，为利混乱神的道，有这些啊，传律法主义的许多人，好。第十章的时候，又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当中，为什么保罗会写出那样第二封语气那么强烈的？啊，就是因为保罗感受到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是受影响。所以在那一些得罪神的事上，不死都不悔改。那哪里看得出来？就是这个第十章的9节到12节，你可以看到哈。哎，好，我们读过去哈，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来第9节，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
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
这等人当想，我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贱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
好，谢谢。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很具体了，在形容保罗也好，已经是撕破脸了，对保罗评论了、写信了、用的语气啊，然后想保罗这个人呢，已经是撕破脸状态了。好，我们看第9节呢，保罗说：“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所以第3封信啊，我说这话就是哥林多后书本身的内容。我说这话，免得让你们接到信的人以为我写信是要吓你们、恐吓你们，用属灵的权柄恐吓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说明呢？因为第10节有人说，那保罗怎么知道有人说？一定有来有往才知道有人说啊。很可能保罗也亲自见到这些人了，所以这边就提到，很可能保罗真的还去过哥林多一次啊，跟这些抵挡他的有所接触啊，所以他知道一些有人说，好，这些人怎么说保罗？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第二封信最可能就是这一封又沉重又厉害的信。哎，结果呢？第二封信收到了，见到面的时候却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他们瞧不起保罗的教会里面的人，有瞧不起保罗的。原先好像被使徒的权柄吓到哈，那第二封信来吓到了哈，或是第一封信吓到了。哎，可是等到真的见到保罗的人的时候，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在评价保罗。这一群人对保罗有这样评语的人，应该不是保罗在第一次在哥林多待18个月的时候所带的基督徒，应该不至于是，因为那些亲手带的不会这样讲保罗，他们亲眼见过保罗，跟保罗一起一起受栽培所以他们不至于说保罗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因为跟保罗有亲身接触过，尤其是同工是带了18个月，那会这样讲的，应该就是没见过保罗的，也就是后来保罗离开，第一次离开哥林多之后， 才信主，才进到更多教会的人。那一些人没有见过保罗，所以他们会有这种，哎呦，看他的信，也许是前书的信，或者是第二封信，又沉重又厉害。哎，等到见面了以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气貌不扬，说保罗言语粗俗。所以这是保罗写后书的时候写这些事哈，所以应该是第一次18个月在哥林多待18个月，然后这一次要去的话是第三次，会有一个第二次，那个第二次互相见面的过程不太顺利，前面讲到，保罗就觉得不安宁啊，对，身体不安宁啊。然后呢，气氛应该是挺糟糕的，所以有这些评语在那里嘛，气貌不扬，说保罗言语粗俗，所以现在写第三封信的后书了，第11节，你们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对。你不要用第二次见面看我这样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啊，就不鸟我啊。保罗在这时候，你这些应该想一想啊，我信上能够这样写，言语如何啦？我跟你讲，下次见面的时候，行事一定如何。所以保罗在第三封信写过去的时候，针对愿意悔改、接受神的道的，那满是慈爱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还继续敌对神的道，跟使徒的权柄过来冲撞的话，你小心一点，软的更软，硬的更硬。所以第12节，我们不敢将自己给那自荐的人，这边自荐人呢，那下一段11章说那些最大的使徒啊，那自认为自己是耶路撒冷来的，那用律法主义来影响他们，所以又可以看到，写后书的时候是第三封信的时候，保罗他所面对到的难题还不止前面哥林多前书提到的这些问题，还加上有这些假使徒，有这些自荐的人，就是律法主义的这些基督徒，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他们称自己像使徒一样，最大的使徒，对，那自己甚至描述夸张到这种地步哈，对。我跟他们不一样，对，他们这样是不通达的。然后我们看第11章了，第11章的第4节到第7节，我们继续来看哈。一样用起因的方式来。假如有人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是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的，或是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可是，对不起，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这算是我犯罪吗？
当然，这个是保罗的反问。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反问？我们不细节哈，只是大概提过去。对，有一些所谓最大的使徒，他们在传别的福音，他们在受除了圣灵之外的别的灵，他们在传一个跟保罗传的耶稣不一样的耶稣。针对这种现象，也就是哥林多教会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正是因为有这一些传错误的福音、传错误的耶稣，他们自称是使徒，而且还是最大的使徒，有这一些在会众里面煽动，所以保罗就指出来了，我不在那一些最大使徒之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可是我知识却不粗俗。保罗的所写的这些知识都是神自己的默示啊，你敢说他粗俗啊？对， 好，所以保罗反讽的语态讲出来哦，难道我把正确神的道、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叫你们能够高升啊，等于是能够进天国啊？这是我犯罪吗？也就是保罗因为体会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有些被影响了，在说保罗闲话了，对，啊，说保罗。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了。所以保罗这个时候用反问的语气来问：“难道是我犯罪了吗？让你们这样讲我，让你们被这些所谓最大的使徒影响的人这样讲我，哎，难道我做错了吗？”啊，这是反问哈。所以从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当时候当在那在保罗写后书的时候问题。大部分的人没问题了，可是少部分这些坚固分子却是很大很大的问题。这个时候保罗才看到的哈，啊，被所谓最大的使徒影响的。我们再看一点点，好，11章的12到15节提到这个假使徒的事情，好。11章12节到15节，好，我来读起新的方式来。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这边就更清楚讲，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而且这种现象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是在属灵征战当中，教会里头，撒旦。化作光明的天使来搅乱教会，所以人说自己是使徒，不足为怪，装作仁义的差役嘛。啊，可是不是，他们是假的，他们不是真使徒，他们的结局会照着他们的行为的。好，所以这个保罗把它很坦白的啊，就指出来。然后最后12章，我们再来看到提到这种现象啊。好，我们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来看过去。11、12节来看，来11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在你们中间又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
啊，所以在这里11章有提出那些假使徒，最大的使徒，那保罗继续在12章里面讲出来了啊，对，我笨蛋是不是？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本来呢，我应该被你们称许才把福音带过来的，可是呢，我算不得什么，对。可是，虽然算不出什么，没有一件事是在那些最所谓的最大的使徒以下。把那个红线画清楚，他们是他们，我是。你不要把我们跟他们混在一起，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一点都不在那一些最大的使徒以下，他们没有办法掌控我。我也不被他们掌控，就是保罗所传的道是从神而来的，这一些人为利所传的道是要混淆神的道，画得清清楚楚。然后12节，凭什么保罗说人家是假使？就是因为借着神机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啊， 神在写作圣经的过程，如何写明这些事是出于神？两种方式，一个是预言要应验，另外一个配合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预言，在新约应验了，配合这个道，神会显出他的神迹奇事。所以使徒是不是使徒一个很重要的印证？一个是传神的道，另外一个就是神迹奇事。啊，能够印证这个人是使徒的位分，神的道跟神迹奇事。所以在主耶稣所亲自选召的使徒里面，也包括保罗，都有这种生命现象，传主耶稣的道跟福音书完全一致的道，跟神迹奇事配在一起。那这里面所谓的那些最大的使徒呢，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他们所依据的就是我耶路撒冷来的，对，所以根本显不出那个凭据。然后第十六节。12章16节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套拢你们。写到最后，保罗真的有点心灰意冷这种心情了啊，因为绝大部分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这个时候都有一个很正面的回应，在这些问题上愿意按着神的意思懊悔、悔改了，对罪啊。悔改，可是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愿意悔改，甚至毁谤保罗，讲保罗是诡诈，讲保罗是用心计套路，讲保罗这个其貌不扬，言语粗鄙，所以像这些形容词，你都可以看得到，这些人应该不是保罗第一次去18个月带出来的。那些人不至于说保罗是这样，而是他离开之后，后来陆陆续续进到教会里面这些人，然后后来他们觉得自己也信了，可是跟保罗没有什么个人的关系，然后呢还被律法主义影响之后倒过来就污蔑保罗了，有这样的人的存在，那保罗写那么清晰，应该不是人传人，以讹传讹的状态，而是很可能保罗有那么短暂一次到哥林多教会的停留，第二次去，在那一次去的时候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就说明了中间那一封措辞强烈的信，要么就是之前去第二次去之前写的。要么就是第二去之前之后写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中间有这样一个来往的关系，从里面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到，然后就可以看到，整个一来一往，一个教会牧养的不容易。弟兄姐妹灵里面成长的不容易，然后整个教会运作当中，不是只有圣灵在工作着，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在教会的运作当中与神的道为敌，这个是同时发生的事情。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在哥林多后书的写作，它有一个更细部的这个背景当中，我们先知道了然后我们下一次就开始正式来思想哥林多后书的仔细的内容。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留下来的圣经真的是自证的，这本圣经完全是主你自己的启示，你不需要有人的任何的书信、书卷来证明你自己，透过你所默示的这些文字资料，就是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主，你如何自圆其说？你如何自己将自己证明出来？如何的用你自己的全能，你话语的全能，还有你神机骑士的大能，透过使徒们的服饰，透过现在这个文章当中表明出来，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真实无伪，你的存在是真实无伪。你在我们当中所运行的大能真实无为，然后你要像我们所说的应许也是真实无为。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信心回应你，能够坚定的信心，听从你的话语，走你的道路，就好像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些爱你的弟兄姐妹他们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话是有误解的。对你的心意有不清楚，甚至是误解的，主，我们感谢主，因为你让我们有圣经，像保罗这样涓涓不息、涓涓不悔的教导，蛮有爱心、耐心的教导。我们感恩，让我们有机会在你的话语当中重新的认识到你的真意。这是因为你赐给我们悔改的心。当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我们就能够通达。然而，在你的话语里面也提到了，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那个悖逆的心，如果被魔鬼撒旦化作光明的天使在这里面，在你的话语上面欺骗我们，那个时候，主，那是何等不好的光景！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都是好土，能够都是在你面前，在你的话语里面渴慕你，站立得住的主，我们求你这样带领你的教会，谢谢你，听孩子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